查考圣经人物，借鉴人生榜样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。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，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就如一面面镜子，照亮你我的人生。查考圣经人物，吸取灵性滋养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为妻子所妇的先知欧瑟亚。我们知道在先知当中，欧瑟亚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先知。他的特殊呢，在于天主要求他娶了一位娼妇为妻，也就是娶了妓女为妻。先知明明知道他的不忠，还要娶他，这位人来讲的确是个挑战。不过先知做了，而且用心的去爱了他的那位不忠的妻子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位伟大的先知欧瑟亚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认识欧瑟亚先知本人。欧瑟亚先知从他的著作中，我们知道他是北国以色列人，父亲名叫贝俄里。之所以北国以色列呢，如果我们大家对于犹太历史有所了解的话，那就是自撒罗曼以后呢，以色列国家分裂为二，南部呢有两个支派成为了犹大国，北部呢有十个支派成为了以色列。所以先知呢就是出生在北国以色列这一个地方。他呢也是北国唯一留下著作的先知。他大约呢从主前750年到723年担任先知的职务。当时呢是北国政权最衰弱的一个时期，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。因为呢从亚罗贝罕二世死后呢，掌握军权的大将呢就相继叛变篡夺王位，先后呢有四位君王被人暗杀，这个呢我们可以参阅列王记下15章。那么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呢，直接影响到了道德和宗教的生活，使北国以色列子民开始敬拜邪神，违背与天主订立的盟约。他们又染上了异教徒的种种恶习，从此呢他们的道德生活一落千丈。就在这种境况中，欧瑟亚蒙天主召教成为了先知。在先知他所宣讲的信息当中呢，主要呢就是抨击当时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的不正义，以及当时人民的道德生活的沦落，宗教敬礼的虚伪，呼吁人们呢回归并认识天主。在他的整个宣讲的信息当中呢，对于上主的爱和有关救援及希望的信息，他描述的非常具体和深刻。我们通过欧塞亚先知的著作呢，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他是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呢欧塞亚先知的著作，他的希伯来文写得非常优雅，所以我们由此而知呢，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。他的家庭呢，也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阶层。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娶哥莫尔为妻，那么他有三个儿女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分别呢，为他们取了一个象征性的名字。说到这里呢，有些圣经学者呢就认为先知的婚姻是出于一种假想，或者说是出于一种比喻。但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呢，从先知所述的妻子、妻子的父亲、妻子所生下的两男一女都有名字，似乎呢是确有其事。此外呢，经文并没有暗示这是比喻，而是展露先知内心深沉的苦痛。所以呢， 一般的结论呢，就认为先知娶哥莫尔时，认为她是纯真可靠的少女，婚后呢，才意识到他妻子的这种不贞和淫乱的行为。先知惨痛的家庭生活呢，使他在灵性生活上顿悟到上主的启示，原来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就像他自己和淫荡妻子的关系一样。所以呢，当先知明白了天主的启示以后呢，他也再次接受了那一个被逐出家门沦落为淫荡妇女的哥莫尔，并且呢关爱他，引导他，使他呢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。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说，先知不仅以言语神事，并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宣扬天主的讯息，他亲身的家庭悲剧成为他宣讲上主之爱的整个重要的一个架构。这就是呢，先知欧瑟亚他本人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境况，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先知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讯息。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去明了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信息都是会有代价的。就像欧瑟亚先知，欧瑟亚的经历就是欧瑟亚的讯息，他的宣讲建立在自己的经历之上，他的经历让他十分痛苦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但是呢，先知的讯息却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莫大的触动和希望，使我们的生活呢，因着他的宣讲，因着他的信息而重新找到了希望，找到了出路。那么在先知书一章里边呢，有这样的记载说，上主对欧瑟亚先知说，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，让她生淫乱的子女，因为此地淫乱放荡，背离了上主。欧瑟亚便去娶了迪布拉因的女儿哥莫尔为妻。那么这是呢，在欧瑟亚先知一章二到三节里边所有的一段话。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他究竟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。那通过这一个信息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先知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天主把我们当作妻子来爱。我们知道呢，在一切的关系当中呢，夫妻关系是最为亲密，也是我们最为之付出的。就如先知欧瑟亚一样，虽然痛苦，但他仍然为了自己的妻子而付出了自己的爱，付出了自己的一切。天主爱我们呢，也是如此，他不是一般的爱，而是把我们当作妻子一样来爱。我们知道婚姻当中夫妻的结合让他们成为一体，他们把彼此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对方，这种爱是完全的，也是牺牲的。而天主爱我们呢，就是如此，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，把他的所有都给予了我们。先知呢，为说明这一点呢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完全的详述了。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去看欧瑟亚先知一章二章都是这样给我们所描述了。那么先知带给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如淫乱的妻子经常背离天主。所以先知不单单宣讲呢天主爱我们，也宣讲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，就是经常的背离天主。欧瑟亚先知二章说，你们谴责吧，要谴责你们的母亲，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，望她从自己的脸上除去自己的色相，从自己的胸间除掉淫乱，免得我剥去她的衣服，使她裸露，像她出生之日，使她相似旷野，使他有如旱地，叫他渴死。至于他的子女，我也不爱怜，因为 是有淫乱生的子女，实在他们的母亲放荡卖淫，那怀孕他们的荒淫无耻，因为他曾说，我要追随那些给我饼、水、羊毛、麻布、油和饮料的情人。啊，这是在欧瑟亚先知二章所有的一段记述。先知呢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我们对于天主是多么样的不忠，就如他的妻子一样，为了某些现世的利益，经常的背叛他，投向其他的男子。这种痛苦呢，让先知十分难受。同样呢，我们的生活也经常是如此，为了利益背弃天主。这就是先知他所给我们宣讲的信息。同样呢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需要去反省自己的。我们是不是经常像一个淫荡的妻子背离天主？我们对于天主呢，时常的不忠，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去默思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先知呢，给我们宣讲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呢，就是天主的慈爱让我们重获新生。在欧瑟亚先知书十一章里边有这样的一段话说，厄弗拉因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，我怎能抛掉你？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玛，待你如同泽伯因？我的心已转变，我的五内已感动，我不再按我的圣怒行事，不再毁灭厄弗拉因，因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，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而不是伏于城门的仇敌。啊，欧瑟亚先知十一章八到九节。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段讯息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先知给我们所有背离天主的人所有的一份希望，那份希望就是天主所说的那句话，我是天主而不是人，我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而不是伏于城门的仇敌，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设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入就是在天主的慈爱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天主的宽恕中寻找喜乐、慈悲和希望。天主的慈悲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出路，没有天主的慈悲，我们人便无法存活。诚如教宗呢，在慈悲禧年闭幕的时候，他发表了一封宗座牧函，就是慈悲的主与可怜的罪人。那么在这个宗座牧函当中呢，他说，慈悲的主与可怜的罪人这句话，圣奥斯定用来叙述耶稣遇上犯了奸淫罪的妇人这则故事。天主的爱接触罪人，没有任何比这更传神更世切的表述出其中的奥秘。最后只剩下两者，可怜的罪妇与慈悲的上主。如此耶稣帮助他，并让他怀着希望朝向将来重新开展生活。他现在可以向前出发，如他愿意的话，更可在爱的中前进。身披慈悲后，即使犯罪倾向犹在，仍然可以透过爱去克服，并敢于向前看，开展新生活。的确，当我们再一次去默思耶稣跟这一个罪妇的这一段福音记载，我们从中就可以感受到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慈悲。同样，欧瑟亚先知在这里，他所宣讲的讯息最后的一个终结，其实是指向的天主的慈悲。他让我们看到天主如何爱我们，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不忠。可是呢，他最后导向的是我们的皈依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皈依来源于天主的宽恕，来源于天主的慈悲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找到了生命的希望。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前进的一份动力， 是因为我们知道天主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归向他。就像那一个流浪的荡子一样，当他想起在自己父家里边有那么多的吃的，有那么多可以安居乐业的工作的时候，他转向了他的父亲。当他向他的父亲表达自己忏悔的那一刻，他的父亲宽恕了他，接纳了他，重新让他成为了自己的儿子。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天主是如此的慈爱，他没有抛下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因为他是天主而不是人。所以呢，也让我们在自己的卑微堕落中，让我们转向天主的慈悲，让我们像小德兰一样，他说，即便我犯下人世间所有的罪过，我对天主仍然不会失望。他的这份坚信是源于他对于天主的爱，是源于他对于天主的一份坚信。因为只要我们回头改过，天主就会宽恕我们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所分享的先知欧瑟亚的故事。希望我们大家用心的去读他的书，使我们从中获得灵性的滋养。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